好，圣徒们，我们来到本次训练的第五篇信息。这个纲要的标题乃是：第一，迦南地的出产，以及第二，分配美地的内在意义。所以都是讲到美地，讲到美地的出产以及美地的分配。我们在前面的信息看见约书亚记是一卷满了深奥预表的书，当然整卷旧约都是预表隐而表征的书，表征新约的实际，但我们特别需要领会在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里包含了关于美地大量的预表。其实你也可以说美地就是整卷旧约的主题，你有这样想过吗？其实没有错，一旦你进入旧约，我们如何能这样说呢？因为美地乃是在整卷旧约中基督最全面最包罗的预表。当然旧约里有许多预表，有祭牲、祭物、帐幕、灯台，这些都是非常美妙的，但唯有一项是全面且包罗的，就是美地这预表。美地是那独特的预表，乃是神赐给他所拣选的子民的。美地代表什么呢？在新约中，神将他的儿子，将基督赐给我们，因此美地作为神的子民以色列所承继的，乃是包罗万有之基督的预表。我们也要在这篇信息中看见这事，并且也是包罗万有之灵的预表。所以当我们来看旧约，整卷旧约的主中心，整个神计划的中心，乃是这地连同耶路撒冷城以及在城中所建造的圣殿，这乃是目标，这也是在预表上神计划的中心，那就是神的经纶。当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特别是后面的士师记这些书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蒙拯救，脱离我们天然的观点，脱离我们天然的想法。例如在约书亚记，神命令以色列不仅要赶出原本居住在那地上的居民，还要毁灭他们。按照我们天然的观点，这听起来非常可怕，不是吗？如果我有听过有人告诉我说，当他们读了这话就说，这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怎么会要把人赶出他们的领地，杀死他们？这全然是天然的观点。我们来读圣经中的任何一卷书，都需要管制的原则。特别是当我们在读这三卷书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在圣经中包括约书亚、士师记，乃是讲到神的经纶，是讲论基督与召会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涵盖了整个圣经，也包括约书亚记。所以我盼望当我们进入这篇信息，我们要从这个感觉来进入。另外我要提醒大家，在这一次训练的头一个标语，他说到我们需要认识 按预表迦南地有两面的意义，有积极一面的意义和消极一面，非常有意思。在积极一面，迦南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同他追测不尽的丰富。在消极一面，迦南表征撒旦黑暗国度空中天上的部分，连同撒旦的势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神将那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为那地征战。好像如果神把那地赐给他们，给他们就好了，为什么他们还需要征战来取得呢？是的，我们需要征战，因为有反对的势力在那里，有一场争斗要拦阻我们承继神所要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都能领会这事，因为这是我们的经历。在基督徒生活中，一面来说，神已经将这位美妙的基督赐给我们做产业；另一面来说，每一天要经历、享受、彰显这位基督，都是一场征战。因为每一天都有在环境中反对的势力。因此，当我们来看旧约，在那地上有一场持续的争斗，不是吗？这是持续的，从旧约的起初到末了，一直的征战。神创造宇宙，特别是那地，以及特别是这块美地，乃是为着他永远的经纶。因着撒旦的背叛，这地完全被神审判的水所淹没，所以整个地都被水所淹没，没有任何的功用。然后神进来恢复那地，哈利路亚。这就是旧约的故事，乃是神与撒旦之间来回的征战。在创世纪一章，当神来恢复那地，出来什么呢？从那地就产生了生命的洋溢，从地上产生出了各样的生命。那是一个生命之地，是赐生命、生产生命之地。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在神恢复那地之后，神创造了人，接着人堕落，人背叛了。到了挪亚的时候，整个地再次被神审判的水所淹没。但是借着方舟的救赎，挪亚的后裔得以重新具有那地。我分享这段话是因着我饱爱这幅图画，这解释了我们许多的经历。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有时候似乎我们往前走一步又退后两步，我们一开始享受基督，就有一些事情发生拦阻我们继续享受基督。其实这并不是不正常的，这就是征战，是我们所处其中的征战。我们在这场征战中要经历、享受并且彰显基督。然后到了创世纪十二章，神对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应许那地。要当人在争论中东的这块地到底属于谁的时候，这个点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帮助我们领会这地属于神，美地属于神，属于神所要赐予的人。 他不属于任何宣称自己拥有那地的人。神将那地赐给亚伯拉罕，神所赐的地赐给以色列的那地是极其广阔的。你如果读约书亚记第一章以及生命记十一章二十四节，你讲到那地的边界，神所赐给以色列的那地，即便到了今天，以色列都没有真正的具有那地按着神所赐的边界完全的具有那地。其实他们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占有那地，其到要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他们才会真正具有。但是我的重点是，神赐给他们的地是极其广大的，但亚伯拉罕很奇妙的，很奇特的，他离开了那地，下到埃及。埃及不是神赐给以色列那地的一部分，他到了埃及表征世界，然后在神的审判之下，以色列人又离开了那地，到了巴比伦。在埃及和巴比伦有几百年的为奴的时间，这个预表告诉我们许多事。当我们在我们的光景中，当我们看看地上基督教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看看教会历史，就看见一幅在美地、在埃及、在美地以及在巴比伦来来回回的故事。我们有时候是在埃及的世界，或是巴比伦的世界，在宗教或是在罪恶的世界，但是这些事就将我们从基督做我们的份的享受，使我们与基督分开了。他拦阻了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份。以上这段话是我所要说的一点开头的话。接下来，刚刚我所念的标题中这两个点就对应到这篇纲要的两个大点。我要先读几处经节。约书亚记五章十二节，在我要先提到约书亚记五章十一节。约书亚记五章十一节讲到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十二节说，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当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你也可以说他们吃迦南地各样的出产。这对应到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乃是新约的应验。这里说，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份。我们后面讲到分配美地的时候，会讲到神不是简单的说，好，美地就在这边，就把整个美地给以色列人，而是按照一个一个支派，一个一个家族，还按照一个一个的人来分配美地。所以，所有神子民的每一个人都有他们在美地上的所分得的那一份。这是不是很有道理呢？这美地是非常的广大，不可能为一个人甚至是一个支派所具有并占有，必须是分配给所有人的。同样的，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远超过我们任何一个人自己所能经历并享受的，所以我们都得了一份。 这就是为什么神在旧约的经纶的目标乃是要建造圣殿，就是一个团体的彰显，在新约表征基督身体的实际。在旧约有两个神建造的图画，你有帐幕还有圣殿，二者都是神的居所，二者都是神的建造，但其中有一个极大的差距。帐幕是在旷野，是可移动的，不是神永久的住处。因为圣殿必须在耶路撒冷，必须在那块地的那个城市里来建造，所以在新约中圣殿帐幕是对应到一般的教会生活，但是圣殿乃是对应到基督身体的实际，也是神在今世的目标，要在来世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好，第一大点，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玛拿止住了，他们不再有玛拿了，却吃迦南地的出产。当百姓开始吃那地的出产，玛拿就止住了。这指明那地的出产乃是玛拿的延续。这给我们带来在这篇纲要中所要发展的一个思想，就是吃基督乃是有许多阶段的，这里有一个进程，我们需要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玛拿止住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已经进入了吃基督的另一个阶段，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事。第二终点，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时所吃的玛拿，预表基督是神直接赐给他选民的属天食物，吃的人不需要劳苦。这很美妙，但我要告诉你，这不过是吃基督出阶的经历，因为你不需要做任何事，玛拿就是从天降下。你可以说，但是我还是需要去收集啊。是的，但你不需要制作，你并不需要工作，你不需要种植，它就从天上掉下来的。是的，我们不小看这样的经历，玛拿是非常美妙的经历，但我们都知道在基督徒生活中有一些东西不需要劳苦，但有一些事物需要许多的劳苦。我们在这里需要得到的思想乃是玛拿是不需要劳苦的。第三重点，以色列人在迦南征战时，神所赐应许之地丰富的出产，预表基督是赐给信徒那终极完成的生命供应，需要他们在他身上劳苦。讲到在基督身上劳苦，是不是很奇特的发表呢？在基督身上劳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思想是基督就是那地，在那地上的劳苦是一种的种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曾经在田地上工作，我的父母都是在田地长大的，我花了许多时间从小在那里长大。种田确实需要很多的劳苦，劳苦是正确的描述，那是非常辛勤辛苦的工作，你需要栽种，你需要浇灌，你需要栽培，你需要收成，你需要顾到许多的事情。 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这又是怎么样的情形呢？我们如何在基督身上劳苦呢？我们如何种植基督、栽种基督、生产基督呢？答案就在腓立比书三章。在基督身上劳苦，在腓立比书三章乃是出一个大的代价，要得着基督是一个大的代价。要得着基督需要出极大的代价。保罗首先说道，从前对我是赢得的，这些我因着基督都已算作亏损。从前他所引以为傲的，所有他觉得在他身上值得一提的，这一切他都亏损，他都放弃。但不仅如此，他还说，我也将万事算作亏损。所以追求基督，要赢得基督的代价是什么呢？乃是万事，乃是一切。你可能会说，哇，这个好可怕，这一点，这叫我觉得很灰心，难道我真的要放弃一切吗？请不要忘记，你得着的赏赐是什么？你得着的报答就是基督。你要得着基督，得着基督做你的赏赐，得着基督做你的享受。对于保罗，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的决定，非常容易，因为他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他有对这位丰富之基督客观的认的领会，所以他是极其乐意的损失、亏损万事，要来赢得基督。这位他所看见的基督，在哥罗西书，保罗为哥罗西人祷告，要他们在悟性上有充足的确信。对这位基督的认识，这就等同于保罗对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他向哥罗西人陈明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就要使他们在悟性上有充足的确信，带着他们要经历并享受基督做他们之分的盼望。所以我要再说，在基督身上劳苦，种植基督、生产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竭力奋斗，追求基督以赢得基督。我们不能说不会有需要我们竭力的，必然会有。但问题在这里，圣徒们，地上有成千上万的真信徒，却在主的恢复里也有许多许多的圣徒，但他们并没有为着追求基督而竭力奋斗，他们所参与的是一种形式仪文老套的聚会生活，一种老套的基督徒礼拜，一种老套的基督徒实行。在那里没有竭力，没有追求，也没有付代价，因此也没有进展。这就是为什么神需要得胜者。我们在这篇信息所要看见的得胜者真正的定义，乃是一般竭力奋斗追求基督，为要赢得基督，借着每一天来吃基督而成为得胜者。这就是一个得胜者，这也是神在今世所要达到的目标。神首先创造了亚当族类，盼望借着亚当族类来成就他永远的目的，但是亚当族类我们知道都失败了。 于是神呼召亚伯拉罕受蒙召的族类来成就他永远的经纶，但是以色列也失败了。接着神呼召教会，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也没有成功他的经纶，这是个事实。要想说我们每所有人在神的经纶上都能够达到这个最终的目的，乃是幻想，是天方夜谭。不，唯有得胜者在今世会达到这个目的，也唯有这班人神会以他们为他子民的代表来达到这世代成就神的经纶。好，我要继续读。我们知道农夫每一天都早早起来，然后一天当中辛勤的长时间的劳苦，这就是种田。这实在是幅非常美好的图画，这也是我们所需要做的。第一小点，就如这里的预表所描绘的，我们取得基督这地之后，需要在他身上劳苦，好从他有所出产，成为我们的食物，我们生命的供应。这里的食物不是一般的食物，我不太确定要怎么解释，但我要这样说，我们可能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参加申言聚会，我们进到了特会参加训练，却是完全被动单单的聆听。你知道吗？我们是得到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劳苦，因着我们没有劳苦，我们得着的是非常好，非常少的，也是一下就消失不见的。这些东西不会在我们里面存留，一周之后可能我们根本不记得约书亚记的训练到底讲了什么，人家问你你就说我是很享受，但是我不记得到底讲了什么了。这是一种被动的享受，不是在画上劳苦。这跟我们有没有在神的话上花时间非常有时间。在这次训练的第一篇信息，这个告诉我们，这个劳苦其实跟我们与话的关系非常有关。我们需要与神的话半交涉，我们需要应付神的话。在执事里有这样的发表，我们需要与话半交涉。换句话说，我不仅仅读圣经，我需要与他互动，我让主的话影响我，我也需要应付他对我所说的他一切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劳苦，这是一种劳苦，这就是我们需要来到话前好生产生命的供应。先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供应，再是供应其他人。我们必须从话得喂养，才能喂养他人。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从信仰并善美教训的话上得喂养，你才能够做基督的好执事。我们需要生产基督做我们自己的供应，然后我们所生产的富余使我们能够喂养圣徒，喂养新人，喂养福音朋友。第二，我们吃基督并享受他做美地的出产时，就被他构成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与基督一式一样。我们会成为我们所吃的。结果在第三点，至终我们对基督做我们的地业产业的享受，要将我们构成为神的基业，神的珍宝和产业。这是非常深奥的思想。神将那地作为产业赐给以色列人，他们若 合适的享受那地。有一些关于基督宝贝的事物就会进到他们里面，使他们成为神的基业。所以以色列要成为神是以色列人神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成为神的产业。这就是在以弗所书一章11到14节的思想。11节说，我们被标出为产业，是神的产业。到了14节讲到我们得基业的凭职，使这个产业得熟，所以那灵作为包罗万有美地我们的产业之实际和实行。这一位灵，我们一旦享受并占有它，就将基督宝贵的元素，这宇宙中的至宝，做到我们这瓦器里。神要以我们为他的珍宝和产业，这是何等美丽可爱的故事。在第一大点，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吃基督是有阶段的，这非常的富有光照。我们需要领会这三个阶段，因为他们是按着次序的。我们需要这三个阶段，我们一个一个阶段都需要进入。第一个阶段呢，是在埃及。当我们还在埃及的时候，我们所吃的乃是羔羊。记得我们是配着无酵饼和苦菜一起吃，这是吃的第一阶段，发生在埃及。而这个吃的目标是要出埃及，出埃及乃是目标。神是借着喂养我们来拯救我们。神法理的救赎以及生机的拯救都是食物，这是神拯救我们的路。神是首先借着羔羊来拯救我们。一旦我们出了埃及，我们就有在旷野的吃，那个吃就是玛拿，配着玛拿还有活水，为要洁净这些蒙救赎之人那里的部分。我们借着吃羔羊蒙救赎，但是救赎只是开头，我们还需要圣别。因为是的，我们蒙了救赎，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却是完全被污染、被堕落所玷污的，所以我们需要许多年来吃玛拿，使我们得着圣别。是不是这样就停止了呢？不，吃玛拿也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叫我们从旷野进入美地。在美地上就有另一种的吃，就是美地的出产。第四终点，以色列人在埃及、旷野和美地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吃。以色列人在埃及吃逾越节的羊羔。 A. 正如逾越节烤羊羔的肉是为得着生命的供应，我们也需要吃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如同我先前所说的，这里吃了三种东西。当然我们有在出埃及的时候需要将血涂在门框上，这是法理的救赎。但并不只是这样，以色列人还需要吃羔羊的肉，他们是吃整个羊羔的每一部分，同着 无价饼和苦菜，这非常有意义。羊羔的肉的意思是基督不仅救赎，客观的救赎我们，他也在那里以他生命的供应来供应我们，使我们脱离埃及，出埃及。我们原来是在世界中被捆绑，以色列人是在埃及有400年之久。这就像我们所有人，我们都为世界，都在世界的捆绑中，在撒旦的统治之下。仅仅客观的救赎还不足以叫我们出世界，我们需要吃基督作为羊羔来供应我们。我们吃它也是作为无酵饼，就是对付罪的生命。这对付罪的生命，这个饼是要改变我们罪恶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还要配着苦菜吃，苦菜表征每当我们试着要回埃及，要回到埃及世界的享乐和享受，我们里面就有一种苦的感觉。苦的感觉其实就是生命的感觉，是个很积极的事。你知道生命和死的感觉在罗马书是叫我们领悟我们是在哪里。那一个苦的感觉，我要再说是生命的感觉，但你也可以说它也就是那一个死的感觉。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苦的感觉。每当我们这般蒙救赎的人想要回到埃及，我们都有里面这样子苦的感觉。我要承认，我有好几次，多年来我好几次吃了苦菜，我肯定你们也有同样的经历。第一小点，要解决人堕落的问题并成就神原初的心意，就需要生命与救赎。我们都需要生命与救赎。二，神借着基督之血法理的救赎乃是手续，以达到神将基督作为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生机救恩的目标。所以在逾越节，我们两个都能够看见，血是为着法理的救赎，羊羔是为着生命的供应，好达到生机的拯救。第二终点，B 点，以色列人吃逾越节的羊羔要带着头腿内脏而吃，这是很有意思的。美国是个富裕的国家，结果美国人不太习惯吃动物的所有每一个部分，美国人总是选择只要吃最好的部分，不要吃其他的部分。但是我先前在其他国家居住好一段时间，包括墨西哥，你知道墨西哥人他们吃整条牛，我的意思是整条牛，包括他的脑，包括牛脑，包括他的内脏。但是美国人这些都不要，他说我只要牛排，其他都不要，我不要内脏，我也不要牛脑。这样请听，当你吃羊羔的时候，你要吃整个羊羔每一个部分。就像当我们读神的话时，我们需要读每一个部分，我们不能挑三拣四。我知道 Thomas Jefferson 他自己出了一本圣经，只删去他不喜欢的部分，只保留他喜欢的部分。我们不要这样来接受基督，也不要这样来读神的话。神的话里的，如果任何东西在神的话中，那都是我们需要的。 如果我们不需要，它就不会在那里了。羊羔的每一个部分，我们都需要吃每一个部分。一，头表征智慧，腿表征举止行动，内脏表征基督所示的内里诸部分，包括他的心思、情感、意志和心，连同这些部分的一切功用。这是不是很美妙呢？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八节说，我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他吃了基督内里的诸部分，基督内里的部分就成了他的心肠，他实在吃了整个羊羔。二，吃逾越节的羊羔要带着头腿内脏而吃，表征接受完整的基督，包括他的智慧举止行动和内里的诸部分。好，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二个阶段，吃的第二阶段。以色列人一离开埃及，玛拿立刻开始降下。许多许多年来，他们天天吃玛拿。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为着重新构成他们。他们是的，已经离开了埃及，名义上他们不是埃及人，但在构成上他们全然是埃及人。甚至在我们人性的生活中也有同样的现象，你为什么所构成，你就想要吃那个东西。你如果喜欢吃垃圾食物，你就想要吃更多。你如果喜欢吃健康食物，你就想要更多。事情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在以色列离开埃及许久了之后，他们仍然渴望，仍然想要葱，想要蒜，想要韭菜，想要鱼，想要吃肉锅。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他们里面整个的构成。神需要改变他们的饮食。要改变一个人的饮食实在不容易，对不对呢？我也还在改变我的饮食。我的意思是，就着人来说，你就是喜欢你所喜欢的。要改变我们的饮食是个真正的挑战。这也成为他们的很大的试探。以色列人是必须努力，但是他们一次一次的失败，就像我们一样。至终他们要成为一般有新的构成的新的子民，然后他们就能够进入美地，开始下一阶段的吃。二，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拿，神将玛拿赐给他的百姓吃，指明他的心意是要借着改变饮食来改变他们的构成。在名义上以色列人不是埃及人，但在性情和构成上他们与埃及人丝毫没有不同。这个情形，这个光景是非常不好。我们应该从世界的人中与众不同，我们不应该跟他们是一样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吃的玛拿还不够，我们在埃及人中间需要是非常奇特的。二，埃及的饮食是指我们所渴望得喂养以满足我们的一切事物。民数记十一章五节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有鱼吃，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六节说，现在我们的胃口都没有了。 这其实也就是我们里面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对神所要赐给我们美妙的产业有足够的领会。神告诉他们说，我要将你们所领入的那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带着各样的丰富，无花果、石榴、葡萄树。但他们没有这个观点，他们所说的就是啊，那里有巨人，他们会把我们吞吃了。他们却不知道神所要赐给他们的，他们也没有进入那地的享受，他们还没有具有那地，他们没有胜过这些拦阻以及障碍，所以他们就想要回到埃及的饮食。这就是在哥罗西书中所发生的事。为什么哥罗西人，哥罗西这卷书对应到约书亚记的分配美地，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人不认识基督是众圣徒的份。保罗在这卷书中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份。我想你们知道，在哥罗西书中有对基督在整卷圣经中最高的启示。保罗看见了，他知道神赐给我们的份，这一位基督。但哥罗西人没有看见，所以他们有什么呢？他们有规条，有各样的实行哲学、禁欲主义。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享受基督做他们的份。所以当我们失败，当我们觉得我们想要有某一种的享受的时候，解决的方法不是咬紧牙关，解决的方法乃是要对于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在悟性上，在领会上有充足的确信，然后使我们经历并享受它。一旦你经历并享受了它，没有任何事物能比上基督的享受，没有任何事能够比得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当他对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他就放下，他不要任何他过去的事物，任何犹太教的事物，他只要基督。一，神要他的属民忘掉埃及的饮食，而有份于属天的食物，没有错。但这需要一段时间，使我们能真正忘掉埃及的食物。一，我们越多吃玛拿，就越符合神，与他联合为一，且照着他的所事生活并行事为人。我很喜欢第二点，这里说在我们与主同活的日常生活中，帮助我们最大的最大的就是吃基督，吃基督做属天的食物。借着吃基督，我们成为基督，也就是说基督成了我们的构成成分。基督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要与主同活，就需要吃基督做属天的食物。借着吃基督，我们就成为基督，基督成了我们的享受。主耶稣在他的神人生活里，这就是他的生活，这就是他如何过一个神人的生活。他是因父活着，所有吃他的人也要因他活着。这是帮助我们最大的。不要分析我们有什么问题，你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永远没有办法改善，所以甚至你能够分析，你也没有办法解决。你有问题的时候，什么能够给你最大的帮助呢？你请告诉我，答案就是吃基督。吃基督帮助我们，不要想要找出到底有什么问题，你要吃，把基督吃进来，在这位基督里面有你所有问题一切的解答，因为在这里有包罗万有的供应。好， 这是不是一切呢？不，我们还要讲到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其实没有非常少人真正的认识，我要说非常少基督徒甚至知道有这第三个阶段，非常少人实际的进入了美地。请听三，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吃美地的出产。这里有一节经节是我先前引用的，约书亚记五章十一节讲到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他们吃了无酵饼和空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当日玛拿就停住了。这里是不是有另一个阶段的吃呢？ A， 在第三阶段的吃，他们吃美地丰富的供应，这使他们进一步被构成得胜的子民。这第三阶段的吃要将他们构成为得胜者。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要如何成为得胜者吗？借着吃，特别是第三阶段的吃。这第三阶段的吃要将你们构成为得胜者。我们都需要往前有一个新的饮食，得胜者的饮食。你知道这些饮食有一个名字，这一种的饮食，那一种的饮食，但是我要说的是得胜者的饮食。你可不渴望往前跟我一同，我们一同往前进到得胜者的饮食里，那就是美地的出产。这要产生得胜者，请听，羔羊产生救赎的子民，玛拿产生圣别的子民，美地的出产要产生得胜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入第三阶段。就如我先前指出的，吃玛拿是要产生帐幕。你可以说帐幕乃是在林前哥林多可以找到的教会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讲到基督乃是逾越节也是除教节，这是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生活，那里是一个在旷野的教会生活，但是在腓立比和哥罗西书的教会生活，那里乃是一个美地的教会生活，那里有圣殿。你有看见吗？这里是不同的阶段，因为他们较为成熟。哥罗西人在生命上哥林多人在生命上不成熟，他们没有办法吃干粮，他们在喝化奶，他们还没有吃美地的出产。所以神真正需要的还不能从他们中间产生出来。我们并不是说他们不是真正的地方教会，不，他们是个美好的地方教会，但是他们还没有达到目标。除非我们在吃的事上往前，我们就没有达到目标。在我们今世的生活里，我们渴望达到这个目标，不然我们还要在来世达到这个目标。保罗将我们的教会生活，将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比作一个赛程，而且这是一个马拉松，不是吗？这不是一个短跑，乃是马拉松，因为这包括了我们整个人生。显然这些参赛的选手，他们在场上赛跑，但是他们不是彼此竞赛，他们乃是跟时间竞赛。我们不是彼此争竞，在基督徒生活中和我们的赛程里，我们乃是跟时间赛跑，因为我们渴望在我们人生的这段期间，我们就能够达到目标。第一，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久的时间可以活在这地上。第二，我们不晓得这世代什么时候会终结，所以我们 不要浪费时间，我们天天要在主的话上追求基督，并且在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中赢得基督，因为我们都要与时间赛跑，我们要成就神永远的经纶，在今世，在我们的一生中来完成这经纶。我天天向主这样祷告，主啊，我要在我完成我的一生之前达到你的目标。好，第三阶段就是要产生得胜的子民。 B， 美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出油的橄榄树和蜜，这一切都预表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在执事的出版里有这一本美妙的书，叫鲍罗·威尔的基督，我实在推荐青年人读这书。这本书描述了在生命记八章的这个美地，其各种美地丰富的属灵意义，我们没有时间在这篇信息讲到，我实在推荐这书。第三 B， 以色列人借着享受美地的丰富，就征服那地的各族，建立神的国，并建造殿，做神在地上的居所。借着享受美地的丰富，以色列人第一要征服那地的各族，第二要建立神的国，第三要建造殿，做神在地上的居所，表征基督身体的实际，这要在我们的一生中成就。因此谁是得胜者呢？他们乃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乃是一般人，包括了三个点。第一，征服那地的各族；第二，建立神的国；第三，建造神的殿。这班子民乃是在生命经历的第四阶段，这就是生命经历的第四个阶段，那里有属灵的征战，就是征服那地的各族。第四阶段有认识身体，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就是建造圣殿，并且带进国度。所以在这第三阶段的吃的这一班人是谁呢？请跟上我的思想，他们就是在生命经历第四阶段的一班人，他们是在生命上更成熟的一般人，他们能够吃干粮，他们不是喝化奶，他们乃是吃这些更扎实的食物。在美地上，这些美地上的出产的这些食物，其实也包括了美地的丰富，包括铁，包括铜，这是矿物。我们越吃，就越被这些丰富这些扎实的事物所构成，我们需要来吃美地的出产。四，这三个阶段预表信徒借着吃基督而享受基督的三个阶段。我怀疑并不是太多弟兄姊妹对这第三个阶段的吃有任何的概念，但我们进入的时候，这对我们就非常清楚，是不是呢？ A， 借着头两个阶段的吃，信徒得着加力，脱离世界，并被基督这属天元素所构成。所以这里有两件事，第一，得着加力，脱离世界，第二，被基督这属天元素所构成。这提醒我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所说的，讲到我们有份于神的神圣性情，并且前面讲到既逃离世上因情欲来的败坏，我们是借着有份来逃离，我们的有份使我们得加力，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B， 为着达到神经纶的目标，我们需要往前，直到我们进入最高的阶段，就是吃基督做美地丰富的出产。 使我们胜过属灵的仇敌，而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并在地上建立神的国。这是我们所要达到的，我们要做那一般人能够达到神经纶的目标。我们不要仅仅做这一般参加这个赛程的人，我们不要做那一般马拉松群众的最后的拉拉队，我们要往前。这个赛程在我们达到终点线之前都还没有结束，我们要一直往前达到神经纶的目标，直到达到吃基督的最高阶段，就是美地的出产，使我们能够胜过属灵的仇敌，建造神的居所，建立神地上的国。我们需要为此祷告，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C， 我们吃基督做美地的出产时，就被他构成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与基督一式一样，为着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现在我们要读第二大点。第二大点，分配美地的内在意义，乃是我们这般那地的具有者，经历同一位基督不同的方面。当我们来到约书亚记的时候，里面有十章是讲到分配美地，其中有许多琐碎的事，讲到不同疆界、不同的领域和边界，分给不同的支派来居住。但我们需要看见这件事的内在意义，为什么神要花这么多的注意力在约书亚记讲到这事呢？内在意义乃是我们这般美地的具有者，是要经历同一位基督不同的方面。我觉得这实在非常光照我们，不是吗？甚至当我们分享自己得救蒙重生的见证时，都不太一样。我们都蒙了重生，都为同一位基督所重生，但我们的经历是不同的，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呢？为了在这件事上帮助我，我们要从圣经来看几个事例，我觉得这会帮助我们。你知道12个支派是非常不同的，他们都是以色列的支派，都是以色列的后裔，却非常不同。当你读到以色列旧约的历史，就可以看见当他们来到美地上，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享受美地，也在不同的程度。有一些人没有太多的进入，有一些进入的非常多。你如果读创世纪49章，雅各祝福他的儿子们，在死前当他祝福的时候，他乃是以预言的方式来祝福，他向他的儿子们说预言，请听。说到犹大，他说犹大是以三个方面做狮子，他讲到小狮子，讲到成熟的公狮，讲到母狮，犹大是个狮子。然后他讲到便雅悯是撕裂的狼，这听起来没有那么好。但支派，但是道上的蛇要咬马的脚跟，这意思是但在神的子民中，但是神的子民，但在原则上他却要被仇敌所用。我们知道从旧约的历史中看见这个但的预言是真实的，这就是确实发生的事。希伯伦要做停船的海港， 拿弗他利是释放的母鹿，这就向我们描绘按照神的命定，虽然我们都在同一个家族，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我们并不是在每一个方面，就着我们这个器皿来说，我们这个人的器皿，我们并没有在每一个方面都一样，我们要在不同的方面经历基督，也有不同的程度，照着我们的所事，这我们都有不同，这就是个事实，但这也不是不好的事，这乃是神所命定的。同样的，在利未记第一章，我们看见五种不同的燔祭，我们都要经历基督做燔祭，但请听，对于有些人来讲，有些人要经历公牛的燔祭，就像使徒保罗，他对基督的经历是一个大的公牛。有些人要经历基督是羊群中的绵羊，绵羊的燔祭，有些经历山羊，有些要经历鸽子、斑鸠。当我想到福音书里讲到玛利亚，讲到讲到约瑟，在那里有这里所他们所献上的玛利亚和约瑟，当他们到殿里所献上的就是鸽子斑鸠，说出在外在里他们是穷困的，因为那是比较小的献祭，在经历和享受基督上是比较小的。我们在对基督的经历上，可能在大小上，在种类上有所不同，但那并不代表那不是对基督真实的经历，那这只是说在我们对基督的经历里有所不同。同样的，对于素祭也有三种，有细面，有饼，也有其他种的素祭。同样的，这里是对基督在他人性里不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程度。这是美妙的，因为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恩赐。你如果读罗马书12章，就会看见根据信心的度量，我们有不同的恩赐。这里列出了七种的恩赐，各有不同，我们每一种都需要。我们可能专注在有一些恩赐上，这些恩赐是比较显明的，我们专注在伸言、带领、服侍的事上，是的，我们需要这些。但这里也说到分受的，这里也说到怜悯人的，你知道怜悯人跟带领的同样重要，我们需要在这所有的恩赐上对基督的经历。没有一个人该特别高举任何一个人。好，所以一面来说，我们需要每一种恩赐，但另外一方面，我们都该渴慕经历更大的基督。我们该说，主啊，扩大我对基督的经历，扩大我对经历的基督经历的享受。我想要像保罗那样的经历基督，我想要看见保罗所看见的基督。保罗说他是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他如果看见那样的基督，我也要那样来看见基督。他如果可以这样经历基督，我为什么不行？至少我要这样来追求，我要追求使我能赢得基督，更多的基督，更大的基督。第一终点，在神的经纶里有捻阄分地这样一件事。 约书亚具有美地以后，神就吩咐他研究分配已具有的地，请听，甚至分配还未具有的地，请听，当他们进入了美地，就有起初的征战，他们就得着了一些地，但是然后摩西分配了那地，但是神要他分配整个地，甚至他们还没有具有的地。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把这一切都给他们，但这是他们的以色列人的责任，来具有整个全地，征服整个地。所以因为在神眼中那地全是给以色列人的，所以美地的分配也包括了他们还没有具有的地。一，神在他的智慧里不是把美地整个的赐给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乃是将那地，就是基督，分配给不同的支派，因为支派有所不同，神就无法以相同的方式将相同的地分给每一支派。所有的支派都是那地的具有者，但各支派照着他们的所事分别具有特定的一份地。新约应验这事是在哪里呢？是在哥罗西书1章12节，感谢父，他使我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份。这位美妙包罗万有的基督乃是众每一位圣徒所分得的份，但这意思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了整个美地，整个基督，我们没有办法。你如果得着全部，你就是他自己了。不，我们都有一部分，我们都有我们的份，我们所分得的份，就像以色列人有些支派所分得的是大一点，有些支派小一点，他这些都是同样的，他们都分得了恩赐，大小却有不同。四，研究分地这预表今天应验在我们中间，我们都有同一位基督，但我们却经历基督不同的方面。我们所具有的地，基督乃是照着我们的所事。罗马书12章我们先前提过了，在以弗所书4章7节说，但恩典赐给我们个人是照着基督恩赐的度量。这里有一个注解讲到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供应所有的肢体，乃是照着肢体的大小，大的肢体就有多的血液，因为它是大的。这就是这里的意思。圣徒们，我们不该藐视任何圣徒的份，不要说啊，那只是个鸽子。是的，那只是个鸽子，但那才是基督。不要藐视，也不要嫉妒，也不要说不公平，我就不像某某人一样有恩赐。你所得的恩赐完全是照着神定义要给你的，也是照着神定义为着基督整个基督身体的益处所要给你的那一份。所以我们不要藐视人，我们也不要嫉妒人。三，在哥罗西1章12节，保罗使用包罗万有之地的观念说到众圣徒的份。一，在原文译为份的字也可译为业份，指分得的份。所以保罗写哥罗西书时一定是想到旧约中分配美地给以色列人的图画。他使用份这词是以旧约记载土地的业份为背景。 A 哥罗西书启示，基督是我们的份，我们的业份。我现在没有办法花时间跟你们讲到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至十九节，讲到众圣徒之份的描述。我们所得的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呢？他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在万有中居首位。他是死人中的首生者，他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一切的丰满乐意居住在他里面的一位。你读这些经节就会赞叹保罗对于这业份这份的领会和看见。到了二章六到七节，这边说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稣，在他里面已经生根，就正并正被建造，就要照着你们所受的教导，在信心上得以坚固，洋溢着感谢，就要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所以我们都在基督这美地上生根，并且我们生根在他里面，要吸取土壤里一切的养分和元素，这就使我们被建造，不仅作为基督身体上个别的肢体，更是团体的建造起来做基督的身体。接下来从八到十五节乃是讲到土壤里面的养分。当你来读这一段，请记得土壤里面有什么。哇，这实在是丰富的土壤。这里有杀死除灭一切的规条、哲学、文化、教会生活，一切这些事物都要被除去，要让基督顶替我们的文化。我们就需要吸取土壤中的养分，以基督作为美地来顶替我们的文化。 B， 正如迦南地对以色列人是一切，照样基督是美地这预表的实际，对我们也是一切。基督这居首位并包罗万有者，乃是所分给众圣徒的份。新约信徒所分得的份，不是物质的土地，乃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现在我们要再往前一步，这地不仅是基督，也是那灵。根据加拉太三章十四节，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有些圣经教师说到，我们从亚伯拉罕所得的祝福是因信称义，但这样说与哥罗西与加拉太三章十四节的上下文不合。不，亚伯拉罕的福乃是那地，这地今天乃是对我们乃是那灵。 A， 美地的丰富预表基督那追测不尽之丰富的不同方面，在他的灵里做他信徒全备的供应。以弗所三章十八节说到，我们要同众圣徒一同领略基督的度量。 需要众圣徒来经历并享受这广阔无边的业份，逼在基督里的信徒借着享受那地的丰富，被建造为基督的身体，做神的家和神的国。第四终点，在行传26章18节，保罗说道，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我们的基业。他说，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权下转向神。这就是出埃及，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这是逾越节，并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这乃是得着基督自己做我们的产业。我们的眼睛得开，并从撒旦权下转向神，结果我们不仅罪得是赦免，也得着神圣的基业。这基业就是三一神自己带着他所有的一切所做的一切，这就是以及他所谓赎民所要做的一切，这乃是这基业的定义。这位三一神具体化身在包罗万有的基督里面，基督是所分给众圣徒的份，做他们的基业。我们也可以加上实化为那灵，美帝的确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以赐给我们做我们的基业。我们真是要感谢父，感谢父他使我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份，我们都有一份。好，我要停在这边，盼望你花时间读哥罗西一章二节，我们没有读到这些经节。好，谢谢你们，停在这里。